各位听友好，人类历史上事关君王的文字多半是赞颂之词，而且越是残害百姓祸害国家的暴君越受到最多的吹捧，因为暴君不能忍受一丝批评，哪怕是最含蓄的贬斥，在暴君耳中也如雷鸣。但现在至高无上的查理一世将面对暴风雨般的指控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，1640年的英国革命，诛杀暴君之六，控告国王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从歌颂国王到指控国王，这个转折非同小可。
是啊，歌颂容易，指控可就难多了。因为歌颂无需法律依据，也不需要民众真心爱戴，你只要掌握着宣传工具，一头蠢猪也可以被称为英明领袖。可指控就不同了，它要求坚实的法律依据、事实和大无畏的法律人、法官、检察官、证人、律师。查理一世面对的就是这个局面。当然，这场法律之战的两造是国王和国会。国王认为他有不可侵犯的权利，可以任意采取他认为合理的措施实现他的诉求，而国会认为他是人民的代表，是抵抗暴政的象征，是捍卫法律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没有国会就没有法律，没有法律，国王就无所顾忌，暴政就是必然，人民就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所以国会挺身而出，担起起诉国王的重担。下院通过了成立高等法庭的法案，法案宣称，现任英国国王查理·斯图亚特阴谋破坏这个民族古老的基本法和自由，取而代之以独裁专制政府，他对议会和整个王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，导致遍地荒芜，国库耗尽，贸易萧条，成千上万人民死于非命。所有这些叛国罪行足以将查理·斯图亚特定罪以警戒后来者。库克当时并不算法律界的显赫人物，但几位法律界的大人物在这个历史关头呢，表现的是胆小怕事，有人称病，有人逃跑，可库克却无所畏惧地担起了这副历史的重担。
库克才是真正的法律人，捍卫法治似乎是他的职责和天命。
是的，库克接到命令以后呢，他就写道，我的理性思维远不如我的同行，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能让一个哑巴能说会道，那就是良好的动机和公正的审判。我深感荣幸，因为上帝在众多博学的律师中选用了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人，我如同参加婚礼一般快乐地上路了。库克的这种信念表现在他的起诉书中，他郑重宣称，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力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，此外并无其他来源。从他受托付时起，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，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。这就表明，真正的法治必须建筑在权力有限、权力受托的基础上。行使权力的人，哪怕是国王，也只能依照人民托付的权力行事。权力的目的是捍卫人民的自由，所以一个统治集团，他不管说多少为人民服务的好话，只要他行使权力只是为了保卫一家一党的利益，而视国民为草芥，那这样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个犯罪团伙，他们所犯下的就是暴政罪。罗伯逊在库克传记中就指出啊，在这么短的时间，这样巨大的压力下，库克将火力集中在暴政这一罪行上。一个国家元首为了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，而开始大规模有计划地迫害他的人民， 这构成了暴政罪。在他看来啊，暴政罪就是一个执掌最高权力者治国无方，任意妄为，将国家和人民置于危险与苦难之中。在他心中，权力、天下只不过是个人私产。我国明末哲人呢，黄宗羲曾经说过，后之为人君者则不然，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，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，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功。这种化天下大功为一己之私、一党之私的执政理念就是暴政，它所造成的恶果是有目共睹。库克就控诉啊，有多少本国自由人民无辜洒下鲜血，多少家庭流离失所，多少公共财产被挥霍浪费，贸易停滞，经济萧条，许多地区荒芜乃至成为废墟，损失惨重，民不聊生。
但是尽管查理一世确实犯了那些被指控为暴政的罪行，可从英国普通法的角度，查理本人应该担负什么罪名呢？
库克给出的答案是指挥责任，他是查理对上述后果应该承担的罪责。库克就指控说啊，查理·斯图亚特一手制造并推动了上述血腥残酷、天理难容的战争，他必须对这些战争中所发生的所有叛国行为、烧杀抢掠以及其他一切对本国造成破坏和损失承担责任。现在控方已经确定国王的罪名，但是国王他怎么想呢？他凭什么和法庭对抗呢？法庭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管辖权问题。法庭主席布拉德肖开场就宣布，英国国王查理·斯图亚特，英国议会下议院，惊系你一手在本国国土上制造了诸多罪恶事件，导致国家损失惨重，众多无辜者为此血洒沙场，本院现决定向你追讨你对上帝、对正义、对大英王国以及对这些无辜者欠下的血债，本院决定组成高等法庭对你进行审判和判决。你现在所面对的就是高等法庭，法庭将秉公听取对你的控告。随后呢，库克就宣读起诉书，我代表英国人民，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·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。那么这两个人的发言呢，他已经指明了法庭的权力来源，那就是英国人民通过其代表英国国会下议院行使审判权。杰弗里·罗伯逊对确定这个权力来源的新原则极为赞赏，他说，军队十分明智地把权力授予残缺国会，他们选择由下议院来治理国家，而非继续仰仗军队在非常时期取得的权力，这是个意义重大的决定。他第一次置国王与上议院于不顾，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共和原则，即只有代表全英国人民的下议院是一切立法权力的来源。高等法庭在1649年1月22日作出的不准国王对单由下议院成立的法庭合法性表示异议的决定，就是对这一新宪法原则的首次承认。他这里提到的这个残缺国会呢，就是指由赞成审判查理一世的下议院议员组成的国会下议院，因为这些议员要求清算国王对英国犯下的罪行，而不赞成与国王谈判和解。
那国王显然不这么看。
是啊，国王回答法庭的第一句话就是， 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利把我带到此地。法庭辩论就此开始。历史学家们认为啊，这是一场关乎英国宪政命运，甚至关乎宪政原则在全世界发展或灭亡的关键之战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野生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生的《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》1640年英国革命诛杀暴君之六，控告国王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